还他是那个作者是那个 Tim Keller， 翻译是那个鲁云志翻译的。这个 Tim Keller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是一个讲员了。他现在本人在那个纽约曼哈顿一家非常大的教会，5000人的一个长老会的服侍。他是主任牧师，他自己在那个西敏斯特获得那个神学博士，然后吧，他学了好多的书，这是其中的一百。他被称为是21世纪的 C.S. Lewis。如果您对 C.S. Lewis 还不是很熟悉的话，你看那个《Narnia》那套系列就是根据路易斯写的。他的口才和那个书籍都很好了。我们希望借这个系列吧，实际上来发掘我们生命中我们看重的东西，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过一个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了。这个书吧实际上有7章，我今天会讲引言了，后边那数字是那个页数，总共是200多页。实际上吧，我是花2天把它读完的，因为你可以读完，当然你要仔细的去读的话还更需要时间了。我今天只会讲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引言。我们为什么要查考这个关于这个偶像的事？实际上吧，这个偶像吧，或者拜偶像吧，在圣经中是多次的提到了。我搜索了一下，一会儿在新约你搜索吧，我154条在新约提到，但大半是在旧约了。在新约中也有29条，保罗，特别是保罗，主耶稣也提到。我们知道的，在前段时间我们的 Game Night 我们考十届，有好多人背不过来了。在十届的第一届，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面前没有别神，我是独一的神。这是吧，第二届就跟第一届非常有关的，他讲的他是独一的神，不可有别神。就是吧，第二节特别的强调不可以别生，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为自己来制造偶像了，这是第二节。所以前2届基本都跟这个偶像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查考以色列整个的历史，从出埃及开始了，对不对？在出埃及之前的，在那个创世纪也好多这种拜偶像的事。大半以色列犯的罪都是跟偶像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就是先知们先兴起好多的先知，特别以色列民也是这方面的罪。在新约中吧，就是就是说明显的警告我们，就是他说一个人不能服侍2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恶这个爱那个，是我们不能只侍奉马门又侍奉主耶稣，讲这方面书。这是讲到一个偶像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提到一个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自己心里，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去侍奉他，去敬拜他，去爱慕他。保罗也特别的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来警告我们说，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他再一次提到偶像的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内心的问题。在前段时间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丹尼尔·斯库他特别提到一本书叫属灵的真意。如果你读那本书的时候，如果你把十诫概括起来，前9诫都是基本上吧，跟表象有关系，当然也跟现有关系。最后第一诫就是不可有贪心，直接揭示我们内心的这个罪的问题。但保罗在也提到诫的时候，提到神诫命的时候，我按照神的诫命基本上我都可以做得无可指责，但是只是圣经如果不提到贪心为罪，我就不知何为罪。他也特别提到贪心这个罪，他的心中也在蠢蠢的发抖。他保罗特别这个把贪心跟拜偶像给等同起来。 使徒约翰又在启示录警告我们说，拜偶像的话，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肺又在烧着硫磺的火湖的，跟说就是地狱。他讲到这是第二次的死，是拜偶像的一定会被扔在这个地狱里。偶像往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所看见所可见的偶像可能是不一定像以色列民那样了，但是我们往往在心中所隐藏的偶像是我们不察觉的。我们跟以色列人当时不同的时候，以色列民拜偶像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自己在拜偶像，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是在拜偶像，来离去了这位神。实际上他也是实际上许多时候也是阻碍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和更新的最大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要开始这个系列，马丁路德他讲的就是吧，偶像崇拜是一切这错事的原因。我们一起有个祷告，行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又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就像你带领你的诗歌所唱到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拯救，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许多的时候把许多其他的事放在你的名之上。主啊，当我们开始这个新的系列来学习主啊这个关于假神的问题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特别你的圣灵就是来光照我们内心的深处，是否在我们内心的时候一切有代替你的东西。主啊，还得求你就是来光照孩子，来保守孩子的口，能够传讲你纯正的福音和话语。主啊，还要保守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主啊被你的灵所引导，要么进入你的旨意里边，也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也行出你的旨意。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祈求奉主基督的名。为什么要查考拜偶像的事？因为偶像在圣经中是神所最恨恶痛绝的一件事。在以西结书20章提到说，拜偶像会沾染我们自己，会污秽我们自己。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悦那可憎之物，不坑因埃及的偶像沾污自己。特别是当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你要弃绝迦南地一切的偶像，因为他会污秽你们。拜偶像不只是会污秽我们自己，还会污秽周围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人和物。以西结书36章第18节知道，因他们以偶像污秽那地，所以我就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这方面最表现最特别的是神在那个士师记，当以色列人离弃神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允许别的民族要灾难加给他们。到什么时候他们呼求神再次来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神就差派先知和他的器皿来拯救他们。以色列王国也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拜偶像，特别是所罗门只是娶了1000个嫔妃，他就因为这1000个嫔妃的原因，把这偶像把别的东家的偶像也请到自己的家中，逐渐的以色列民就开始堕落，以致最终被被掳王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偶像不只是他能污秽我们，偶像根本就是假神，他根本就不能帮助我们，他们是人手所造的，人呼求他他不会答应，他有口不能言，其实他也不能拯救人脱离患难。但是许多的人跟他们碰为神明， 作为依靠的对象，作为顺服的对象。其实背后是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的心计、魔鬼的目的就是将人引离对真神，来敬拜他。拜偶像会惹动神的愤怒，是一个很大的罪。这在以西结书44:10和申命记7:25特别的指出，当以色列民倒霉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就必担当自己的罪孽。拜偶像会引导我们到可怕的邪恶之中。刚才马丁路德讲到，我们一切的错失的原因，就是因为偶像。在以赛亚书57:5提到，就是他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就又活更新，在山谷间，在石穴下就杀了自己的儿女，等于把自己的儿女献祭。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拜这个假神、拜偶像。神的愤怒是领导以色列民拜偶像，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大家知道这幅图像是什么故事吗？这是当摩西在山上待了40昼夜，跟神面对面来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民不耐烦了，他们要为自己造一个偶像，刻的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他们的真神。亚伦就屈服了以色列民的这个要求，就用所有的金子铸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在这个牛犊的面前就跳舞吃喝唱乐，好像无所谓，但是神在山上听见了，他就差派摩西下山。摩西领着两个法版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民在那跳舞歌唱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愤怒。这是一种易怒，这是与神同等的愤怒，得把两个法版摔在以色列的面前。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敢摔神的法版吗？但是当时摩西是出离愤怒，神也赞许他这点，把神的颁布的两个法版就是摔在以色列面前。当时他就吩咐所有站在我这边的与神的我的跟我来，就是利未人，当时就被拣选出来。当时以色列民被杀了有3000之多，可以说神的愤怒就临到了这种拜偶像的人群中。因为以色列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祭邪的神，他不允许任何人以所看见的东西来代替他。当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我们所见的偶像已经没有所看见的了，但是在如果从旧约到新约，你会看到许多可见的偶像，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拜金牛犊，还有一切手工所制作的画像、偶像和图像或石膏像或石头像。这是好多从古到今很多的宗教，包括现在中国民间信仰所摆的牌位、台神，还有那个关公庙、关公神这方面的神，都是这方面的是有手工所制的偶像。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偶像？好多的人就是拜神的画像，把一个耶稣的画像放在那里，好多神也把圣徒的偶像拜玛利亚的像，好多人就拜那个彼得的像、拜保罗的像、拜保罗的东西，好多人还有拜十字架。这些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称为他是在拜偶像，不是拜那种所看不见的神。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在圣经中还多次提到一种是拜天使，在启示录中，当约翰看见一个天使下拜的时候，天使说：“我也是受造之物，千万不可拜我，只有神才值得敬拜， 还有人在拜魔鬼，现在有一种宗教叫撒旦教，专门来在拜这个魔鬼。还有当我们在信主以后，好多人还保留以前的习惯，就拜以前的所宗教的这些偶像和物品，还保留这种我们称为这些偶像的物品。实际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一切我们都要处理的。我们出现课有一课实际上就是与往事的隔绝，就是处理过去你信仰无神论的时候所沾染的偶像的东西。当然更重要的与我们现在息息相关的是那种看不见的偶像。保罗明确的在以弗所书和各些就是贪心是拜偶像一样，贪婪就是在拜偶像。可以说每个人有没有这种贪心，我内心有没有这种贪婪，是可想而知。但约翰一书也提到情欲的事，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情欲来代替了神，你们有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边了，也是一种偶像。讲到肉体的情欲，这种眼目的情欲，这种今生的骄傲，哎呀，我们离开神。但现在这个社会有人还要拜科学知识当做自己的偶像，有人把这个唯物主义这个理论也当做自己的偶像来拜，有人这崇拜这种性自由的这种方式也把自己的偶像来崇拜，来屈服于这种偶像的压力和底下。当然我们提到偶像的时候不能不提一些虚假的，我们是自认为是一种偶像。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特别信主以后，我们好多的人会成立会说你们要处理的东西，好比我家中有这个龙凤双图案的东西，有人有个被子，这是一个龙被，好多人你这个你要扔掉。我自己不认为这是偶像，当然如果你有这种因为这种是偶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有好多人对众人对长辈这种跪拜之礼，就说你这是拜偶像。有人中国人特别是一种基督的传统，有人说这是拜偶像。如果你跟这个中国人家人传福音，跟中国人好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他们不认同做基督教，就是中国人不能进主，不能上坟，不能哭，天死了。他们这种到极端的这就说这些就是拜偶像。我个人不认为，当然这是。如果你在这方面有软弱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是他真正的偶像是你这种用心崇拜的地方。Tim Keller 实际上对这个偶像也下一个定义，他是对个人来说的，是对于你来说的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和任何你可以记住想要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事物，但其实那些东西只有上帝能满足。可以说它包括了很多。Tim Keller 这个定义直接的定义了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心中有什么事可以比上帝更重要？我们心中有什么事可以比上帝比吸引我们？有上帝更能引起我的幻想的东西？有什么事可以让我靠着他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上帝能满足。在这本书中他明确地指出的是人心实际上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在以西结书四章三节说，这些人已把他的假神接到心里。这句话我想 应到我们身上也是很贴切的。我们许多的人把假神接到心里，我们还不自觉。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处理一些外在的东西，外在的表象，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心里出了问题。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应付处理外在这种事物，我没有想到我们心里有个营垒已经被这个偶像所占据。用刚才永强那个比喻，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打扫那个老鼠所留下的一些污秽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还有老鼠在房子里需要打死。只有真正的把这老鼠打死，这污秽的东西才能被杜绝。只有真正的把这个蜘蛛杀掉，那个蜘蛛网才能被打扫干净。所以处理我们内心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我知道我们的姊妹正在读一本书叫《里外更新》，这本书特别的强调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进入我们的内心里边，真正的去体会自己内心的挣扎，真正的处理我们内心里边的一些伤害、一些苦毒，去面对它，让神的爱、让神的救恩来解决它。如果我们真正的不去处理这种内心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很难很难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戴着一副面具来生活，因为我们内心一切东西就没有得到解决。其实偶像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东西，好处好的东西，当我们追求它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成了我们心中的假神。这个人心，这个险恶是很难测透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测透呢？这是在耶利米书的一句话，是人心像许多美好的东西，变成我们终极的目的，像成功的事业，像名誉，像爱情，像财产，这是家庭、儿女，这所有的东西实际上谁赐给我们都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成为我们依靠的对象，成为我们的目的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它影响我们真正的追求这位真神。许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就奉诸于神明，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以为只要得到他们，我们生活就可以美满，我们生活就可以满足安全。这个偶像就像树林上的银币，它是潜藏于人心灵深处的癌细胞。这是 Tim Keller 说的，它是癌细胞。许多时候我们靠外在的东西不处理这个癌细胞的时候，它会侵蚀我们的内心，侵蚀我们的树林的生命。这些癌细胞往往是只是假神的东西来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不只是说可看见的，是雕刻的偶像。假神，什么是假神？假神就是任何的你生命中最重要也最真心的事物，你也失去了它，就感到生命没有价值。偶像在我们心中有控制的位置，所以观众我会解释这偶像和人的关系。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个热情、把这个精力、把这感情、把金钱都花在上面。如果我们要发掘我们内心的偶像，我们可以真是按照圣灵的光照来体会，我到底有没有把精力、感情和金钱放在上面。许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去得到更好的事业， 赚更多的钱，不惜礼拜天来加班，牺牲主日聚会的机会。许多的时候，自己的成就、带上面子和社会地位也会成为我们的家神。要我们这是付出一切，不是牺牲与家人的关系、与家人的相处。家庭、儿女、爱情、同侪的接纳、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美丽，这甚至都是很好东西。许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些，随从这些而放弃了我们应有的原则，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许多的时候，我们把个人的抱负、理想甚至大的品格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也许多的时候，我们把在基督教释放这个成效、这个目标作为我们的一个追求的对象，他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家神。当东西越好的时候，我们越想拥有它；当我们越想拥有它的时候，它就驱使我们打破曾经应有的原则，以及不惜伤害别人和我们自己而得到它。好多的时候，我们工作是不惜健康，不惜付出健康的，不付出家庭代价。我刚才说的，好多时候，特别是在国内，我们为了赚钱，不惜触犯法律。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惜一切手段。这些当我们真正去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把已经把这些家神当作我们的偶像。在 Tim Keller 的这本书中引言中，他提到人和偶像有三层的关系。第一层关系就好像就是一种爱慕的关系，好像婚姻一样。在圣经中，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唯一，是最大的。特别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讲到一些正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这在雅各书特别的强调，就是我属良人，良人属我。但是当我们真是把家神请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与家神成为一种爱慕的关系。当我们喜悦着他这个家神，超过喜悦这个上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犯了这拜偶像的罪，就犯了淫乱的罪。这种爱慕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时候，我们平日对想做的事，平日对能容易想到的事，是我白日梦在做什么？我最喜欢幻想些什么？我喜欢幻想发财吗？我喜欢幻想拥有很多的钱吗？前段时间我知道，当帕尔宝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幻想了。很多时候，当我没有睡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什么，都会做些什么，什么是我最关心，什么是我最爱的。这种爱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审视我们心中有哪颗假神。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信靠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特别的提到，上帝是我们真正的救主，天上地下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拯救。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个人的平安和保障是什么？是自己的银行账户有很多的钱吗？是自己的工作比较保障吗？是个人有成就吗？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当作我们的所依靠的对象？刚才诗歌中唱的是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性命的保障。我们是否觉得我们有了工作就一切就完了？当我做噩梦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有没有东西，我失去了他就觉得没有活下去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偶像，已经把这个偶像当作我们信靠对象。本来我们信靠唯一对象应该是主耶稣基督，应该是天使 天父。还有一种关系，就是一种顺服的关系，就把这偶像当作君主，偶像当作君王来服从他。上帝本来是应该唯一的主宰和元首，但如果任何对我们来说比上帝更重要、更不能妥协的东西，他就成了奴役我们的偶像。许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这就是我不能妥协的，这是我不可不做的？许多人追求完美主义、工作狂和另外上瘾的东西。许多我们崇拜的人，这个人的话我也当作圣旨一样，比圣经还厉害。这实际上直接和间接的，我们把这个人当作偶像来崇拜。许多的时候，我们要想取悦某一个人，为了取悦他们不惜，这是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这也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偶像。许多是令我非做不可的事，我不自觉之间就会去做的事，这些当然，这些如果不是神的话，就成了我们的假神。这些神假神会控制我们的时间，会控制我们的精力，他就成了我们的主宰，他逼迫我们去顺服他，以致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金钱来侍奉这位真神。可以说，我们审查自己过去一周的生活，我们醒来以后第一想到的是什么？是查看自己的手机，查看网页，查看 Facebook， 查看读 email。 这些可以真正的可以帮助我们来审视我们心中有没有把一些假神来请到我们心中，它已经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占据了我们的精力。这些时间和金钱和精力本来是应该献给那独一的真神的。听开了，最后这个演员中他提出了一些解除这个魔咒的机会和方法。在诗篇第十六篇四节中提到，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神是我们唯一的满足，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神是我们唯一性命的保障，唯一可依靠的对象。当我们依靠其他的假神来代替这个真神，作为我们依靠对象、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顺服的对象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是我们的愁苦更加增。他说，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唯一的出路，借着他的救恩来悔改。以赛亚四十章叫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除我之外再没有真神。而同时他是一位祭邪的神，他也提醒我们不要常常思念地上的事，要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天上。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你们要存财宝在天上，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如何就逃避这种如何就解决这种拜偶像的事。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提到，我们刚刚查的是，我是亲爱的弟兄们，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就当了一段拜偶像的事出现的时候，我也不要停留的男人，我也不要以为我也可以战胜他。保罗弟兄们，你要逃避，就像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一样，要逃避这种拜偶像的事，逃得越快越好。今天的作业，我不求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解决这个偶像的问题，但是我希望真正的各位就是能够借着圣灵的光照，这种发掘自己心中是否有偶像，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就当我没有失去我关注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做什么。当我独处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想到什么。当我感到快乐和舒畅的人，让我感到快乐和舒畅的人和事是什么东西？我是怎样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呢？当我的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我是如何去反应的？我是感到绝望吗？我是感到对神愤怒吗？什么事最会引起我的情绪发作？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个情绪地雷，一旦触及我们就会爆发。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只有真正的认出我们的偶像，我们才能在下一步靠着神来解决我们偶像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唱首歌，这首歌以前唱过，虽然字有点小，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唱。这是
成为破晓。
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